你差了，什么时候你一这个抵抗一弱了以后，那么现在那个细菌就开始繁生了，然后呢这里也病了，那里也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多的病为什么发生呢？就是因为它抵抗力开始弱了，因为抵抗力弱了，那个细菌在那里面。但是为什么什么时候它这个没有病呢？没有病很简单，并不是因为细菌不在里面，那是因为它身体强壮到一个地步。你看你虽然病菌仍旧在，别人可以感冒，他不感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医生能告诉我们。那这样的人我们说什么？这样的人是个健康的人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不是说罪不在我们里面，圣洁不是说肉体不在我们里面。你知道今天肉体和罪仍旧在我们里面，那么一直等到主从死里，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那一天，我们才脱离罪的同在，我们那个时候罪才完全脱离离开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在圣洁运动里面有一个教训，那个教训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追求，你要有第二次的祝福，你要把自己献上，献上到一天呢，有一天那个罪根呢就从我们里面就拔出来，然后呢你可以不犯罪。那从前有一个弟兄就这样，他呢就是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，追求到一个地步，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，然后呢他觉得他已经得着，他再也不犯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以后他又失败了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后来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么你知道他这特别是救世军，那这个弟兄是救世军里面，那么后来呢救世军里面不止这位弟兄如此，好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。所以他们特别有一个像那疗养院一样，专门把这些弟兄们让他在那里休息一段时间，因为他以为他没有罪了，结果他还在那犯那个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那个犯罪那个罪还在我们的里面，肉体没有离开我们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以为说罪根已经从里面拔出来，我们再也不犯罪了，那是不可能。那这个就是有一般人所说的无罪的完全。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完全，我们地上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。所以如果你明白那个以后，那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重要。现在你看见说今天罪仍旧在我们里面，肉体仍旧在我们里面，就好像病菌在我们的身体上一样。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生病呢？因为你抵抗力弱了，因为你太累了，那么因为你不健康了，所以呢你就病了。但是什么时候你是个健康的人，什么时候你是抵抗力很强很强的人，那么这个不是说细菌不在里面，不说病菌不在里面，但是你看见你是个没有病的人。没有病的人不是指着没有细菌，没有这种圣洁不是指着罪不在里面，乃是指着你胜过了那个罪。所以一个抵抗力强的人，为什么医生到现在也开方的时候，特别你感冒的时候特别让你吃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 不是会治你的感冒，没有一个药能治感冒的。所有今天医生给我们的药是增强我们的抵抗力，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，然后你胜过了以后你就不生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就是胜过罪。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罪仍旧在那里，你不受他的影响，你不受他的影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神没有把罪拿走，就好像神没有把我们口腔里面病菌拿走，没有，神没有把我们身体上的病菌拿走，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叫我们胜过这些病菌，我们就是个健康的人。所以古时候像陆家那个时候的医生，你知道很注意休息，你如果好好的休息，那就是叫你的身体重新得到建立，叫你多吃东西，那么你这个就身体强壮，强壮你就胜过这些。什么时候呢你软弱了，什么时候你累了，那么你知道这些细菌一占上风，我们这个人就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发脾气，什么时候我们发肉体，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，我们就是生病的基础。但是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就是健康。圣洁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不犯罪，我们还会犯罪，我们还会跌倒，我们还会失败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能胜过这些罪。所以胜过罪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，也就是 健康的时候。所以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称它做健康，在属灵的上我们称它做圣洁。所以我想这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，非常非常的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人能够胜过罪没有别的，不是因为他能胜过罪，因为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，他一直支取那个复活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就增加了他的抵抗力，因此这个缘故他能胜过这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病就不发作了，病没有发作，你可以说这个人是红光满面。虽然现在有人告诉我们红光满面不一定是好事，但是从前我们说红光满面，这个人气色非常好，非常的健康，有一个很大的证明他不生病，不是不生病，细菌仍旧在他里面。为什么有人生肺病他不生，为什么他生肺病他不生肺病？那你一定要满足一些条件，你满足这个条件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病菌就占上风。但是更多的时候，如果你多休息，如果你好好的吃，好好的注意身体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这个时候你的抵抗力就起来，生命里面本来就有个抵抗力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罪本来就是有抵抗力，不是一定要打败仗不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能够有圣洁的生活？没有第二个秘诀，你必须和生命的源头连在。罪是把死带给我们，那么今天呢，你怎么能够叫你身体健康呢？不错，今天如果你吃维他命 C 的话，可以叫你身，可以增加你抵抗力，吃别的也可以增加你抵抗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亲近神乃是唯一的道路，当你亲近神活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结果你就看见说你的结果，你就看见你的身体抵抗力强起来，你就是个健康的，就是不生病的人。那这个人呢就是圣洁的人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要在那追求圣洁，有的弟兄姊妹在那追求圣洁，结果变得非常苦，从前是背了一个罪的重担，现在换了另外一个重担，换成圣洁的重担，本来呢背罪的重担背得很痛苦，现在呢被谦卑温柔忍耐，他不会忍耐，忍耐一直忍耐，咬着牙齿还是不能忍耐，还是火山爆发。那么他在温柔温柔了半天，一个礼拜最多两个，第二次就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是狮子，你要我们装羊怎么可能？所以到了不知道的时候，吼狮子就要叫起来，那个叫起来你不要觉得稀奇，他不叫起来你才稀奇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败坏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些犯罪的病菌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蒙恩的基督是可以不犯罪，一个蒙恩基督可以胜过罪的，不是说我们不再跌倒，不是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我们与神亲近，因着我们与主有交通，那么你一直连于那个生命的源头，那么与神亲近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圣洁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来到神面前不费吹灰之力，什么也不要做，今天圣洁也是什么样不要做，你不需要背一个圣洁的重担，你只要活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在活在神与神亲近神，亲近神那个结果自然的就是健康，自然的就是圣洁。所以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读到圣洁的人被分别的人，然后呢你读到23章24章，你会读到分别的节日。你知道以色列他们月历里面每年有好几个日子是被分别出来，像礼拜六是被分别出来安息日，然后呢正月14日是他们的逾越节，然后7月15号是他们的祝棚节，然后呢这个还有所谓的五旬节等等。你如果去读的话，这些日子全部是被分别出来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些节日，但是最后我只讲一点就可以，那就是你读到最后25章的时候，那里讲到喜年。那么讲到喜年以前，你发现这个喜年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喜年和那个地有关系，你知道和这个地很有关系。再讲的喜年，你叫喜年什么呢？喜年很简单，喜年就是7个7年。那么你知道，在利未记不只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就是7天里面要休息一天。那么很有趣，有人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这个人呢，神创造我们那个脉搏啊，这个7天里面有一天特别慢一点。 那这个非常有趣，什么道理不知道，但是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七天呢要休息的，那么现在我们搞不清楚是因为他休息了所以脉搏慢一点呢，还是因为不管怎么样那天脉搏都慢一点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犹太人他们很特别，他们七天里面一定要休息一天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这是安息日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不只叫他们守安息，神也告诉他们，你如果读到后面，神要他们守安息年。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，安息年是什么？安息年就是说你6年要种那耕那个地，迦南地你要去耕种它，到第7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让地自由的发展，自由的生长，这叫做地守安息年。所以人不光是要守安息日，因为这个人是被分别出来，你看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到以色列去，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到礼拜六啊，他们有一个楼梯，有一个电梯是专门是安息日电梯，因为他们认为啊，如果安息礼拜六啊你这么一按，这就算做工了，那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可以做工的，那不可以做工他们怎么上电梯呢？那么很好，他们特别有一个电梯是专门安息日犹太人走的，他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按他，你到底等一等你就可以进去。那么这个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最特别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神把它分别出来，你看和我们就是不同，所以安息日是指着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被分别出来的。那么安息年呢，不只告诉我们人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他所享受那块地也是被分别出来，那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工作了6年，第7年呢你就什么工作都不要做，然后呢第8年你再开始工作，那明白吗？这样的话呢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不只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因为这个人特别，那么守安息年因为这个地特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困难，守安息日啊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知道有的人他们犹太人他们这个还是喜欢看电视，那么现在安息日就是你不能够把电视打开关掉，打开关掉这个不可以，这就算做工了。那么他们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又喜欢看电视怎么办呢？他们在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把它打开了，然后呢什么事都不要做。那么这个难处就是，如果你看那个节目永远是那个节目，你不能转台的，因为一转台就算做了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想尽各种办法还是做了工了，不过呢现在因为神说不可做工，所以他就这样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真正守安息日还是不是太难的。你知道有一般犹太人他们就在那里守安息日，虽然有很多人犯安息日，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最难最难的不是安息日，难的是安息年。你是农夫，全家的命都挂在你身上，那现在呢不错，你那里努力耕耘6年都有收获，现在你敢不敢照着神的话，神说这一年你什么事也不要说，我要负你的责任，我要不降给你，虽然你不耕种，但是呢你没有损失，你还会有丰收的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不错，6、7天有一天不工作，你能做得到吗？你做得到，你能相信你还可以信得来？就是你一天不吃，老实讲一天不吃也不会死的嘛。如果你那天什么事都不做，那么也许有很多的损失，但是呢不要紧，你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办得到。但是后来你读圣经就知道，犹太人特别在安息年这件事上办不到，他怎么样做都办不到。那为什么办不到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你叫他种了年种地，一直每天都在那种，每年都有丰收的。现在你告诉他说第7年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你照样有丰收，你信得来吗？你相信这个地仍旧为你效力？你真的相信这个地有那么好吗？你真的相信什么事都不做，一年什么事都不做，然后你能够养活你自己家人，你自己可以把腰带拉紧一点，你能够负你所有家的责任，叫整个家都没有问题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农夫啊，他们出去撒种的时候，他知道说这个种子撒出去那个结果是不知道，如果碰到旱灾，如果碰到不顺利的环境，全家的性命都在这里。所以当他在那一面撒的时候是一面哭的，因为怎么知道这个撒出去不是把全家的命通通撒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凭着天然来讲他们可以守安息日，他们没有办法守安息年。 安息日天然的人办得到，一到了安息年天然就办不到。说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圣洁这件事不是天然的人能办得到，只要天然的人办得到，那就不是圣洁。